我们接着，刚才我们有在第二段里面有谈到哈，我再补充一下哈，那个续妻养子放心之意，假作自身，以共相我哈。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要关照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容易去续重？我们因为在修行上啊，其实修行一不管是声闻或菩萨，其实都喜欢住兰若处，这是一个共同的。菩萨为利益众生，他必须要进入大众人群当中，他本身不好喧闹的。好，从外极静也守住内极静，那这个道理菩萨也是如此。菩萨是为利益众生才去接众，他并不是他喜欢热闹。那我们为什么喜欢众？因为你看，我们在寻求一个更多人的相聚啊，其实都不断是增长我所的扩大，我把它我所放大了，所以这一切的放大其实都是内心的不安跟挂碍，他不断在寻求更多的一种，就好像我们有多大的财产，其实财产再多，他依然会觉得不安，因为他也知道这些东西。哦，就像有的人虽然拥有，可是因为他那个挂碍那个烦恼，他不能在这种世间拥有上得到一种满足，他不会得到满足，他会一直在增长，哎，所以会一直在不断的追逐。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在修道路上自己很笃定，其实他不需要有太多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那种会觉得自己一个人走起来会不会孤孤单单惶惶恐恐，不会，修道没有这种问题。他要有伴，是因为不是有伴，是因为他要利益人，或者彼此在佛道上相互支持，在道业上成就，这样而已。有没有需要一定要伴？没有，一个人也可以，而且实际上本质修行是这样，所以他不会结伴。所以这个不管是菩萨声闻都如此。你看那一教经也讲，一教经上讲舍己众他众，舍己众舍他众，这是佛告诉未来的比丘要这样。因为那种相互系护的，因为你外求，所以你希望拥有嘛，所以你希望以你内身想拥有你内身，也进一步想要追求你身所许所拥有的我所，你会不断在扩充。可是你在这种扩充，本质烦恼也不会因此满足。所以你没钱的时候在追求钱，当你一定有钱的时候，你也不会满足，因为啥？那是烦恼本身的问题。你知道这里面的意思啊？你的满足并不是由物质让你满足，是你的烦恼止息才叫满足。所以当你不断不能对治你的烦恼的，你不能对治你的烦恼，你一旦一直追求外在的，你会无止境的，所以你会拥有更多的，你想要拥有更多，从你自身的需要，然后从外面去积聚人群，其实这都是不安。你即便有很，其实这个在我们众生很多人不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拥有很多的眷属，你有时候会觉得心很安，但其实当你拥有眷属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心就出来挂碍，因为这些眷属既为你所拥有，你就怕他离开。所以其实很多人他拥有很多眷属的时候，其实他是挂碍的，因为他的本质的安心是建立在外境，所以他是不安。所以你看那个一教经也讲了一句话，什么？他也讲说，若乐众者有众恼，是。所以从这个烦恼当中，他亦爱着，爱着更直接，就续其养子，那就更亲密了。那否则的话，聚众其实都是等流烦恼了，都是同一个。好，我们回到我们上一节最后头谈的，不修智慧，不摄心，然后这个是第一项哈， 再过来是我们对于经教不了解，不经教不了解，我们刚才谈说我们不是具斗，以上着下，以下着上，是不是具斗？因为你不知道去分段，这句话是跟上头的合成一句，结果你把它割开跟下头的合成一句。好，我们讲说一般句斗我们还不至于说有产生那种断句上的问题，但却不一定真正，就算你断句没问题，在经典的条理上你可能还是会混乱，还是会混乱，就是说你不知道经典在谈的。所以我就讲说了解经典必须要了解这个经典的背景，了解这个经典当初是什么人起教，佛说法的核心意义在哪里，你要能知道它的宗旨，由这个经典的主轴精神再来解读经典的每一句，这句话精神才会出来。你不能经典走到这里就认为是这样，走到这里就是你切割的看，不知道这经典的核心意义的话，你到最后会扭曲它的精神。好，那我们头尾颠倒，不能解啊，不能解了意之所归啊。像我们现在，我们最常看到的，我们整个教育我是一直在反复在提醒，尤其这个在外面比较不会有问题，一般居士在学法反而比较没问题，反而学得越深刻的我们出家人在佛学院里面倒容易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分什么原始佛教咯，部派佛教咯，初期的啦，中期的啦，晚期的啦，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佛法是不是这样分？不是。把佛法落入历史，所以很多人因此不相信大圣经典是佛说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后面出的。好，那就穿凿附会，从历史的角度啊，某某大德啊，这一部论这句话其实是来自部派思想的演进，明明是圣教，被你讲成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吗？你知道，用这种考证的角度去考虑这个思想的纯正性，他不知道修行解脱者的智慧是跨越时空的。我的体证不是由后天学习慢慢才成，我们的文思修当然是后天学习，但体证的真实佛法是没有时间空间相的，不受时间空间，这叫智慧，就是智慧啊！诸法实相久远皆如此，现在亦如此。当我体证佛法的时候，我的智慧不是由后天慢慢有为造作然后滴出来的知识，不是。当然你看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研究的，作为我们佛教教育主流的，经常都在接受这种染污的之间，用历史文献考证的角度来看一代圣教，结果我们要讲说啊，这是后期的，后期的的确有佛法，就像我们现在是后期的，对不对？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谈论三法印，对不对？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思考来谈法三法印，那请问我谈出来的三法印是现在才有，还是佛那时候说的？佛那时候说的。但是不是现在我这个已经慢了两千多年再说？是。但我用两千多年后的语言思考来讲三法印，当然有我的特色，但三法印是不是因为我是两千多年后人讲的，所以三法印不是我说，三法印是我说，有它的历史特色，我们不会否定。但法的本质是不是由这个来论断？不是，佛法就是佛法，佛所说的吧，是不是？但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啊，这句话是来自都用 后天人为的这种思考历史性思想的衍生性啊，来看圣教的清净。结果现在越读读到最后越不能相信啊，就用很多分判，我们那初级部的还不会，越读越多，开始接受这种这种学者的论文的方式，思想就越来越染污了，就越来越染污了，那种对圣教的恭敬就没有了，开始大肆批判啊，这个某某人的思想啊，过去某个大德的思想是受谁的影响啊，这个其实当初思想在哪里流行，怎么样讲到最后，那请问这个人思想到底是修正来的还是做学问来的，他的解脱意义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讲唯识，唯识的思想是因为曾经受过部派哪些思想的影响，那请问解生命经那还是要胡说吗？如果你认为唯识的思想必须这样下来的话，那请问解生命经还叫胡说吗？因为它就唯识思想，都用证啊，这个经典有这句话是受什么影响？不是，这个经典是佛说的，佛还受什么影响？佛是以他的智慧直说，你还更把这，你把经典用证的角度，你看，不能解了的，不能解了意之所归，自以为是，所以用世间人的心开始扭曲思维。那每个人受这个影响以后，出现什么问题？我最常问的，有的人明明还在念佛，啊，像我们在座的，可能你们都是还不是学的啊，比如说大学部完或者研究部，但我想慢慢你们都有接触到了什么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啊。哦，我在这里问，请问什么叫原始佛教？原始佛教是不是叫阿含？你们会不会这么认为？原始佛教是不是阿含经？是哈，那就中毒了。法华经也是原始佛教啊。除了阿含经，如果原始佛教是佛在世的经典，叫原始佛教。那还阿含经之外就不叫原始佛教，那换句话，阿含经之外的经典都不是佛亲口说，是不是？因为如果你把原始佛教定只是阿含的话，那当然除了阿含经之外都是不是原始的最本质最清净的，后头都是衍生的，对不对？如果是本质清净的，那应该原始佛教不但是阿含经，阿弥陀经也是原始佛教，不是吗？阿弥陀经是不是佛亲口说的？是，那就是原始佛教啊。可是你现在去跟佛学院的或是研究所的学者去问啊，阿弥陀经是原始佛教，他已经说你没有读书。可是往往你们这些读书的才颠倒。人家那个欧吉上欧巴上那些哈老太太老先生啊，他们就认为阿弥陀经是原始佛教，他不知道什么原始佛教，但他的信心不动摇，他认为那是佛说的，他们不动摇，是我们学到最后才出问题的。你们有听懂？我们现在出现这个很多教育上的漏洞，所以当我们同时接受阿含经是原始佛教的时候，其实已经对很多经典会生疑惑。这时候当你在读这个经典，你怎么会用信仰的心？你不会嘛？你会认为它是后面出来人为造作的经典，是历史演变后来慢慢被衍生出来的经典，不是佛亲口说，佛亲口说是原始佛教的阿含经。因为当我们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无形中都已经开始受这个影响。那为什么我们又不大受影响？因为你读书也不是很用功，所以还没有受影响很大。你自己又接受原始佛教，又认为其他经典是佛说，所以你也没什么影响。 可是如果照历史分判，原始佛教就是活在世的那个最原初的，这叫原始。后来部派一直衍生都是后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教育隐藏的思想的错谬，所以越弄弄到最后变成一直混乱掉了。所以大乘佛教会一直衰，就是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佛弟子代表三宝的一个出家人受的教育已经隐藏这种邪知邪见。我们接受历史的看法，你说大乘经典当初没有，是在哪个时代才出来？哪个时代出来？就是就那时代才有吗？我就讲说山顶洞人北京人是在民国的时候挖出来，难道这个几万年的难道是那时候才有的吗？挖是近代挖的，可是存在是几万年前的，现在变成用历史考证哪时候出现才代表那个思想那时候才有，这种是一个很不如法的思维，但现在成为佛教思想的主流。我们也无意中在跟人家讲这些道理，结果因此稍微比较用心的人就专心修南传法，修阿含经，因为它是最纯正的。那都是大圣经典，有的人是因为也就读过就算了，讲归讲想归想，这个就影响比较少，因为他不是怎么用功。那有的人到最后有用心的就一直受影响，他真的理解了，理解人家跟他讲的，就这种原始佛教最亲近最单纯，是一切法的根源，所以到最后既然这个最好，那我干脆就修阿含。所以现在包括我们的戒法，包括我们的很修持，对菩萨戒会忽略，对菩萨的发心也渐渐减低了，根性好的就去修极静行，慢慢发菩萨心的那种。那菩萨是不是不修极静行？菩萨广大之量，当然智慧度禅定度都修，但现在人心就越来越狭限，就出现这种问题，这都是知见里面隐藏问题。好啊，自以为是啊！你看呢、啊？明者三，明者何之？不从其教，反怀嗔恨，未相嫉妒。就说了解的跟他讲，他不是这样，那就说不听。我那叫反怀嗔恨，你一定是嫉妒我才会说我不对，这连说都没得说。好，因为什么？他不是要依法。如果真正依法，我们假如真的想要依法，我们就会开始用心去思考这个道理。我们如果依着情感，我们会选择一个顺我们的认知心，就是我们应该是依智不依事。但我们现在会选择以你认同的佛法，会比较依事不依智，你知道吗？依你听得懂的、欢喜的，但对不对？你很少去思考。所以现在要弘法要怎么样，后头又讲了，要讲那个大家听得会欢喜的法，因为大家是习惯依事不依智，其实应该是依智不依事。所以开始佛法就越讲越浅，越讲越宗教化，越讲越走向仪式，那一个如何启发众生觉悟的那种内涵越来越不见。好，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说，假如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清楚，为求解脱，今天你在修一个法，你就会有一个标准，毫不客气，有用吗？这不是你傲慢了、啊，因为我不知道啊，我刚开始学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当然要谨慎了、啊。念佛为什么能解脱？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念佛，对不对？那真正懂念佛法门的不多，为什么？ 因为你是从信仰进来，有他的功德。但要把念佛法门修得很彻底，你要知道教理。你为什么问说念佛能不能解脱？你说能往生，那往生的原理在哪里？会问哦。因为我这一生即将整个投资下去哦，要输了我整个都破产哦，我当然要把它问清楚哦。那这问清楚的时候，当有人认为我不对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否定哦，我要听清楚。你说我错，我不会跟你嫉妒，我不怀嗔恨，我只问你凭什么说我错？你跟我讲理，你跟我讲的很多理由，如果不能说服我，我不相信。如果你讲的理由是对的，我当然接受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道理：依知不依事，依法不依人。这修道人的风格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多的为了顾面子啊，那个不从其教，反怀嗔恨，你在嗔什么慧啊？你在嗔慧之前，你应嗔慧之前，你应该怎么样？问他对不对嘛？问你对不对嘛？你嗔恨什么？不需要。好，失意者少，多不别离呀、啊！啊，闲云为事啊，就是这样。这个现象现在未来，我不是说要以别人来说我自己行不行啊？但我相信佛法了解越多，你会发觉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们身边太多相似佛法，你会知道你要讲都没力气哦，因为听不懂。不是这样的，佛法的根源，我们谈戒谈定谈慧，如果不配合正见，戒定慧都会出问题哦。佛法的真正解脱的核心原理不清楚的话，从以任何世间角度的谈的戒定慧，最多是人天善法，它不是解脱法。但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愿意耐住性把这个道理听懂？学没多久本来就很难了、啊、因为我们的习性本来就是顺着世间生死嘛，现在要逆流而上当然难了、啊是有一份好心却无耐心的好好去，还有务实的心去找一个解脱路。听不懂不想听，赶快抓个方法以得安心，结果错啊，一生勤苦了无功效啊，急着啊病急啊乱投医，然后赶快吃药不对症啊，你就说吃了几顿的药也没用啊，原因不在吃啊。好，所以互相嫉妒，失意者少，多不别离。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们现在普遍我们的教育都是这样谈，所以会把这个阿含为原始佛教把它打掉。我听来听，当然我也很少再听人家，没机会了。那大概就是我一个了，我把阿弥陀经当原始佛教的大概是我而已。你有没有听过把阿弥陀经当原始佛教？你在佛学院已经十几二十年吗？十几啊，没听过哈、哦、对，那是只有我讲的。因为你如果不把阿含经把阿弥陀经当原始佛教，那难道你想要说阿弥陀经不是佛说的？那如果是阿弥陀经是佛说的，那不是跟佛亲口说，那当然是原始佛教，原始根源啊。那现在谁在分这个？这就很乱了。所以很多观念都已经开始模糊了，然后认为阿含经上面认为阿含经是声闻法，阿含经是应机声闻，但是佛所说法。好，所以我也强调印度的菩萨论师们， 他们有没有否定阿含？没有，他们认为声闻人解读的阿含是不究竟的，必须以大圣菩萨的道理才能真正理解阿含经的道理，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否定，因为那是佛所说法。你看，如果你了解中论，你就知道我有站在中论的立场能看到声闻的不究竟，是不是？可是现在能了解中论道理，就中论学完，然后又马上回头说阿含经最清净，阿含经本来就清净，但声闻人解读的阿含是不究竟的，必须站在佛法甚深义去理解阿含，阿含经的真精神才出来哦。结果你现在说阿含经最清净，本来也讲对，因为一切法都清净，但你讲阿含经最清净的时候，其实你是要否定其他法的哦。但我讲阿含清净是因为它跟其他法都是佛的智慧所说，印记不同而已，结果是不大一样的。好，贤云为是，是为三世，令华毁灭。好，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观念啊，似是而非啊，你那个观念没弄清楚，你的修行的核心的目的跟原理没弄清楚，你未来弘法利生很可能是不断在造业哦，是不是？很可能是这样。好，我告诸比丘，复有四事令法毁灭，何为何谓为是？一，将来比丘以舍家业再空闲处不修道业。好，有意思，再空闲处不修道业，住茅棚在山上享受自然环境的宁静，但不求道业。好，那我们要更要求一点，我每天都有做功课，有没有道业？有，但有没有真正的道业？因为道理不清楚，你怎么修？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念念念，有那嘴巴念，我们讲常常口是火，心是魔，就是这样。我们拿一个仪式在满足自己修行的那种妄想心，我有在修。我之前呀，有一次，有一个在家，他也要考试，那时候我在国外，他一直在读一读以后，他老是考不好。有一次他来问我，因为我知道他每天都读到半夜，然后他还是不懂。我就问他，他说哦，就是这个啊，他说，我说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啊？这句话的意思怎么看？他就这样，我说等一下，等一下，你再讲清楚。那他就这样，我说不是不是，等，你不要带过啊，我们一步一步一句话讲清楚啊，因为他不是很清晰，他是笼统的读过，所以大约懂，大约都不是很明确的。但碰到我们这个把东西看得很细的时候，等一下你重讲，你这句话还没讲清楚，你不要含混带过，我很清楚，你讲这句话是不清楚的。到最后他会怕啊，每次要来听我的课之前都去别的地方先问完再来听我的课。其实我也自己在上课了，我也是学生，只是因为他听不懂学不来啊，所以我就辅导他，所以每天他都来找我。那我开始要求他圣洁，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洁。你说他有没有懈怠？没有，他就在一直天天，他在乎的是说，我就跟他讲，就是你每天都到半夜，你不过是在满足你有用功的这个妄想心，其实上你有没有用功进去？没有，你都每次都笼统，不懂的归不懂，懂的已经懂，反正你也不求圣洁，就是过时间过了，你也觉得心安了，因为我也都半夜才睡。可是你的半夜是没用的。换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人那功课照做， 内心都未曾对峙过，他在满足说我也没懈怠啊，我都在用功。你在懈怠啊？那没有啊，你看我昨天也到半夜才睡，我念佛念到半夜。你念什么佛？我就一直念啊，啊我喝了很多水啊，因为会渴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都没念到心里面去啊。啊，没有欢喜心，只在过日子啊。每天反正功课定了我们就要做啊，早课要不要做早课？要啊，为什么不能不做啊？你何苦嘞？你的功课原来是被规划的啊，做又不用心，就忙忙忙念完啊，等着用早餐。不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用心处。也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在早课里面每一个法每一个法它所生的意义，我在这里要用心，我必须心跟法相应，而且心跟法相应所产生的意义，对治烦恼的意义在哪里，增长善法功德的意义在哪里，我都清楚的。所以我也知道我在修什么，我不是迷糊过日子。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啊，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然后我们天天就在做功课，你道业会增长吗？都没有。你不要以为这样等等等等等到就会开悟，你等死你，磨砖成镜永远也不会。为什么？你没有明显对治烦恼，你不是很清楚修行的原理，你就抓一个表象的方法，表面的表面功夫，但你内心就好像说我们那个沙子，我上去那个沙子已经磨到平了啦，好，里面都已经不粗糙了，然后你就现在有一个桌面，你要把它磨亮磨光啊，你就这样磨磨啊，手也不用力，那个沙子也都已经平了，你就磨磨一辈子怎么都还不会亮，怎么会亮？你那一片都已经光滑了，就是那个沙子本来我们是利用沙子的那个粗粒把东西磨平的嘛，但那个沙子已经不利了嘛，好，加上你又不用力，你磨了老半天，沙子是沙子，桌面是桌面，它也不会亮，桌面也不会亮啊，那个东西也不会抛光啊，为什么？你没在用力啊，你那个东西啊不入心啊，你只是仪式在走啊，你的心没有放进去啊，所以你天天就在那混啊，日子都过也没玩到哦。你要是有玩，你要解释我道业未成，不过至少有玩过，嗯，还觉得心甘情愿，对不对？玩也没玩，道业未成，按那按那两头空，对不对？你吃的也没吃得这样好，玩也没有玩到，什么都没有，这道业又没成，那我何苦一生牺牲在这里？就是那样空转，我们讲的叫空转，只有这个。移舍了哦，但又不用功，道业在哪里又不知道。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某方面的压力给你，人家对你诽谤，对你呵责，那怎么修忍辱啊？你看就有一个忍辱法在修，是不是？他有一个忍辱法，这就是你的功课啊，不是那个去诵经念佛那个，不是，那个是，那个也是。现在我就在修忍辱，而这个忍辱不是忍耐而已，是如何降伏自我的那份肯定，自我肯定啊。因为我们忍辱经常还是以自我执着，然后才不能忍，因为自我执着要取顺境，然后要讨厌逆境嘛。现在我经常讲忍耐不是忍耐的。忍耐是如何忍着让你不在这里生更多的自我执取的妄想心，不是说我忍过去，这个也是功夫，这个我不否定，这就是功夫。但真正修道人的忍辱不是光忍这个，所以外面要忍，里面要忍，忍什么？一切最大敌人是自我执着才是最大敌人，外面的要忍，最重要是忍内心的执着不要生，这个才是修的啊，这个有功课啊，是。我现在也很清楚我在哪里贪，我尽量不要贪。我在这里生爱着，我随时起正念，不要执着。不但不要起执着，我还要起正念，说为什么不起执着？每天都有一个固定法在思维，保持正念， 生活仪轨应该有的戒法守制，除了这个外围的守护之外，还要守护内，就是这个，他有功课的，他不是这样的晃，你晃个十年二十年，你还会在原地哦。这很多人就这样晃过去了，然后就在这里资历越来越高，越高啊，可是其实上内德有没有真的高？未必。这个好，这样不修道二，西游人间愧闹之中，行来谈言哈啊，求好袈裟五色之福。这个时候开始欣赏了，为什么？因为他跟就跟前面一样，不护境界，不能摄心，不能修慧。这时候心必然会吸收世间饮食，所以你像我一直强调，一个人要能自修，一能专修的时候，是因为他内心有东西可安住，有法。我说我现在如果给你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你去自修，你也不会待得住哦。为什么？因为你除了世间的饮食要吃，你还有精神饮食要吃啊。像有些人讲说，我们有时候一个人住啊，一整个月都没人讲，没跟人讲话。有人讲，师父啊，你们好厉害哦，要是我就疯了。因为他认为跟人家讲话是重要饮食。好，整天他有的人在山上看到哦，风景很美。他因为他平常在都市，所以他会很闷。他到都市到山上，哎呀，心旷神怡。啊，他说我那么来住。可以啊，但你不会住太久。会啊，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环境，我当然会啊。我说你不会，你住看看，一个月一个礼拜就快，一个礼拜一个月就快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个电视饮食没有，他跟他聊天的也没有啊，他有很多要攀岩外境的饮食没有。就像我们因为平常吃很油腻，现在吃的生菜沙拉，哇、哦，好舒服，好清淡。好，从此就天天生菜沙拉，他就会翻脸哦。为什么？太过清淡。可是一个人经常过着淡泊寡欲的生活，他常年生菜沙拉，他会在吃饱就算，管他怎么吃。但我们不是啊，我们还有很多饮食来源。我们有断食、促食、施食、意识食，还有很多的饮食要吃。我们还对世间有种种希望，以种种对世间的希望满足愿望，以滋润你的爱着之心，这也是饮食。所以人啊，什么都给你，你还是不甘寂寞。为什么？你的妄想心要不断的从妄想当中去滋润你的贪着心。你这一份色身，你这一份生命就是从色受想行识来，所以你必须不断的执着色受想行识，你才会安心。不要以为吃了就好了，不是，你必须要有的人是怎么样？有的人想好的事以滋润他的心，有的人是过着怨恨的生活在滋润他的心，有的人是从这里贪，有人从嗔，有人从痴，种种的因缘里面去滋润他的心。我常不是讲说，有时候那个我常举一个例子，那个如果有婆媳之争的那个婆婆啊，比较不会老人痴呆。你知道为什么不会老人痴呆？因为她早上起来就准备穿上战甲，一早上起来充满斗志，这种人怎么会老人痴呆？所以他在讲说他的媳妇都不好，我告诉你，正因为他媳妇不好，他活得才有意义，不然他就整天就无聊啊，就等着看医生而已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好斗争的，他生命里面，所以有的人是透过斗争以增长他生命价值的。那对那种好斗的人啊，你千万不要跟他斗，你跟他斗他的生命更加有意义，你不跟他斗你得跟我做无聊啊，拜托了，跟我斗一下吧！你不跟我斗，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你不跟他斗，他就快疯了。你看一下，就他这样从斗里面慢慢生出来。其实很多是这样。当你内心没有一个真正正法安住的时候，你一定会往外求。 有空没空要跟他联络啦，挤一群人啦，还有谈是非啊，为什么过日子的，哎，一定要这样，有空没空什么都可以啊。我们讲以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些人因为就是学生无聊啊，有时候就会去喝酒，喝酒一定要找日子嘛，今天到最后要喝上，今天要庆祝什么，所以在找庆祝什么，一边找个理由去喝酒，今天星期四，为了庆祝今天星期四去吃喝酒，你看他硬找还能找出，星期四有什么特别，每周都有个星期四，可是为了要庆祝星期四随便找个理由，世间人就会这样，如果要起爱作心，随意在世间上找到一点都能让你起烦恼，然后都能让你生执着，因为什么，因为你无聊，心灵空虚，所以需要有一种东西来滋润你的空虚的心，那我们是是不是这样，稀有人间愧闹之中，会不会有的人这样讲，哎呦好忙哦，你忙归忙，你不要让他事情没做，因为他已经在忙当中过日子了，现在如果你把事情拿掉他会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养成在愧闹之中吸收养分，好，他在愧闹当中吸收养分，愧闹之中吸收养分，所以他行来谈言，就在这里语言上一种互动，就在他就在一直在这里面，因为他必须要得这个养分，然后从袈裟上五色之福，有时候我们在修行这个都我们会不会做，我们有些我们很清楚，但维系处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的，我们经常在修行的小地方做文章，而这个做文章是为了守护你的清净心呢，还是让你在分别心上得到滋润，这不大同啊。我们今天在小细节的守护，有的人是因为要让它清净，但有的人其实是在这里做文章以便得他所需要的肯定跟满足他的烦恼，这是不同意义的，这些的作为并不是真正到防护他的心，对，外向是防护的，内心的烦恼是增上的，因为他从这个小地方以便于增长他更多的自我肯定，所以在很多地方就开始你会不会求袈裟五色之福，有人会啊，就你看袈裟好弄啊，贴的福禄寿什么色彩都有，最漂亮的衣服是什么，符合你的身份的淡薄的衣服最好，那有的人说那我们要执着，我们一定要什么颜色，随缘啊，其实不但外色要淡薄，内心要淡薄了，不要为了求我向来很淡薄，所以我的颜色一定要淡薄哦，不然我会生气哦。你这个颜色太花了，我不要，你在折腾我哦，它很淡薄，哪有很淡薄，脾气还蛮坏的。你尽在这个地方啊，绕，我们尽量清净啊，可是有就有啊，随缘吧。那变成这个手小坏大，在这个地方一直转。好，这个求好袈裟五色之物，再过来三，高听掩饰以为奇雅，自以高德无能及者，以杂碎智比日月之明序，怎么样？高听掩饰，把自己弄得非常高雅，好，以为奇雅，这布置得非常好，做得非常脱俗。别人的东西啊很俗气，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布置的话，因为布置非常美的灯，我们都还会做这个啊。其实有就有啊，没有小灯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在一些地方中有些 比较落后的地方啊，他们有时在拜王，他们所用的工具啊，用的那个法器啊，都是很脏，啊，哎，灯也是，哎呀，那个看起来，要是我们现在拿来拜，我们都不会去拜它，啊，所以我们就会弄得布置非常高雅，对不对？啊，这是供养三宝，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当我们一直在这个小地方在看，其实你的恭敬还不如那一个在乡下很落后的国家、很落后的地方，用一个很粗陋的东西做一个很虔诚的供养的，你还不及他的虔诚。所以我们现在会讲谈吐，着重外在形式，威仪，这个都要不要？要。但当我们是以这个来禅取众生，以德美名的话，用高听掩饰，好像自己非常高尚，我这个不做那个不做，我像我这么高尚的人，我不做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摆一个样子，我为什么该做就做，该你工作上能利益人的，我没有一定要在形式上以身高低啊，以彰显高低，高低也是以为奇雅，我不做庸俗的事，就是我们向来很多东西都守护的非常干干净净，结果是什么？以为奇雅。它是外在的清净之外，它其实是内在的淡泊，以内在的淡泊形成外在自然的清雅。但我们现在变成以经营外在的清雅，弄得自己身心其实很不雅。为什么？心在那躁动不安啊，以别以别人，以显自己脱俗，其实才俗呢。为什么？你的脱俗必须要仗着俗才能不脱俗，你听懂吗？我之所以脱俗，因为你们不脱俗，当我必须应用你们的不脱俗才显我的脱俗，我其实就在俗里面，不是吗？俗不俗从哪里？从我们有没有爱做这个世间，肯定这个世间这个来看，而不是外在去从形象去区隔，不是这样啊。自以为高德啊，然后就以为自己很行，像我们现在很多后学啊，在看经教的时候轻易就对，当现在就是这样，就轻易对过去大德的毁谤，以为自己学个几年，读个几个经书，看个几个论文，就对于过去的大德加以回报，稍稍有体会就以为是如何伟大，这个情形是不是现在都有？有。对于过去圣哲这些贤德之能，过去的怎么修行也不加认识，就以我们现在稍懂一些道理，就刚才讲说啊，智德大师啊，那个观念错的啊，这个吉藏大师这个东西是如何，都不好好去看过去人是怎么样修行，整体思想也好好没有好好去理解，轻易以你现在所知的片段知识啊，就加以回报，很容易哦。然后以杂碎之一点等，要比日月之明序，日月之明是何其明，你那个杂碎之字怎么去比这个东西，像我们现在我们稍微懂一点，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角度你可以降服你的慢，我们稍微懂一点，但你都不知道，你当你更了解整个佛法广大哦，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这样讲了，你在理论懂，但实际上你对你的心根本不明，你对于世间的缘起你也不明，也就是说你所明的其实是在众多文字里面某一区块，你以自己不明，以外在一切法你都不清楚。好，我们要讲实在的，就是讲一个具体的，就一有人有重病啊，我们缘起性空懂很多，对不对？现在突然说这个人的因缘为什么得重病，未来何去何从，不知道呢。 他的因缘如何生这个果实，果报出来不知道，见到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包括我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包括我为什么会爱着这个世间，包括我为什么会拥有这个身体，不知道啊，这个往往才是真正的要面对生死解决问题的最核心依止的地方。你道理虽懂，但你一点对治烦恼的能力都没有，你哪值得你猖狂啊？听懂吗？你不要以为你懂很多深奥嘛，回去冷静想，你眼前所有烦恼你能对治几分？我们不要想对治，你能认识你的烦恼几分？你如果连这一点点对治能力都没有，你所有伟大的知识其实没用，是没用。因为佛法的所有学习无非是解脱生死，现在你连生死都搞不清楚，有何彷徨现在在这里摆弄没用啊。好，我们有一些有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看我们就看晚上如果有空大家晚上座谈啊，我回答啊。那我们现在先到这样，那我们因为这样怕耽搁后头的一些时间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晚上我们来讨论好吧。好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